当主耶稣复活后，在与门徒的一次聚集的时候，在马可福音16:15-16，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主耶稣让门徒往天下去传福音，传福音就是告诉人们一个极大的好消息。那么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我们简单的来说，这个好消息就是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万物，神也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神把这个世界呢就交给人来管理，而且和他们立了约，在约中也立了各样的法规。这些法规都是为了人的好处。如果人遵守约中的所有规条，人呢就可以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一直的生活下去。如果违背约中的任何规条，就是犯了神的律法，就是犯罪，就要被判死刑。而我们世上的人呢，都犯了罪，都犯了神的规条，都该被判处死刑。我们唯一能得救的途径，就是需要一位救主，他能为我们死，他担当我们该受的死的刑罚。而且他能够经历死亡，最后又能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将来有一天也能使信他的人从死里复活，和他在永恒中永远的同在。那么这位救主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拯救罪人的好消息。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福音就没有根基，就成了个空中楼阁。所以，基督的复活那是福音的根基。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个主题，就是基督的复活是历史事实，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基督的复活带来永生的盼望。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这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呢，15:1-11。那么保罗呢，在这里首先扼要的将福音再次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那么保罗这里呢，保罗我们看到两次提到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那么，在旧约圣经中，这些事情呢，其实早有预言。在以赛亚书53:7-9，这样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行过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以赛亚这里呢，预言了耶稣基督的死和埋葬。那么在使徒行传的2:31。那么是对诗篇16:10的一个解释。这里说，大卫作为先知，就预先看明这事，搅弄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偏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那么在诗篇16预言了基督的复活。 基督的复活除了有旧约的圣经为见证，其实也有基督自己预言作为见证。在福音书中，主耶稣至少三次告诉门徒他会被杀和复活。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他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还有在马太福音17章23节、20章19节，还有在路加福音18章33节、马可福音的8章31节，这里都有清清楚楚的记载，主耶稣预言他自己受死、埋葬，三日后复活。这里呢，保罗呢也列出了基督复活后的多次显现，以及借过耶稣显现的这些人。他曾经写信给使徒彼得，写给12使徒，也写信给500多弟兄，也写信给主耶稣的弟弟雅各，也就是雅各书的作者。后来他再次写给众使徒，那么主耶稣升天以后呢，又向保罗显现。保罗他这里说，他因为没有跟随过主耶稣，所以呢是主耶稣复活升天后亲自向他显现，立他为使徒。所以呢保罗在这儿说，他做使徒如同早产的婴孩。保罗这次也指出，耶稣曾经显现给500多弟兄看，那么这些目击者呢，当时呢都还大半都还活着，可以证实保罗他所说的。因此呢，保罗提出的基督复活的证据是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保罗提到这些证人，也是以他们的生命为见证。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呢，他三次不认他。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只敢远远的看。耶稣呢，被埋葬以后呢，他们更是一盘散沙。彼得也去重操旧业，回去打鱼去了。可是从使徒行传和教会历史我们知道，从前迫害基督徒的保罗成为了福音的使者。原来胆小畏惧的这些门徒们却充满胆量的去传扬福音，愿意为主受苦，甚至愿意为主受死。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借过复活的耶稣，他们想起了耶稣所说过的一切话，相信他所说的话，他所有的预言都要一一的应验，都要成就。相信复活的主已经升天，他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因此他们愿意为基督而活，也愿意为基督而死。有些弟兄可能知道一本书叫《铁证待判》。那么这本书呢，是基督教的护教学家和圣经研究专家麦道卫他写的。他从圣经和历史等许多方面论证基督信仰的可靠性。这本书在第10章是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考证。他在这章的开始这样写道，他说经过700多小时彻底的研究这个题目之后，我最后终于下了一个这样的结论，耶稣的复活若不是最邪恶、最恶毒、最无情的一场骗局，企图欺骗蒙蔽人类的思想，那么它就是历史上发生过 最奇妙的一件事情。一位乌拉圭大学的学生问这个麦道卫，问他说，麦教授，你为何不能推翻基督教的教义呢？这位学者，这个麦道卫回答他说，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无法抹灭耶稣复活这件事情，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不管是从圣经还是从历史来考察，耶稣基督的复活乃是一个历史事实。正是因为这样，主的复活也就成为了福音的根基。所以下面我们看第二点，就是基督的复活就是福音的根基，是在第二十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那么在这章经文的第三到第四节，保罗这样曾经说，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里的第一，他不是说是第一第二第三按顺序来讲什么，他这里的意思是他前面所说的这段话是最重要的，他要告诉门徒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是福音最重要的内容。与相信耶稣的死比较，相信耶稣的复活更需要人的信心，对信仰也更加的关键，它是福音的根基，不可以动摇。在罗马书一章二到四节，那么保罗呢，其实给了福音这样一个定义，他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下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他就只是一位甘愿罪人牺牲自己生命的一个伟人，也只能是大卫的一个后裔罢了。那么有位伊斯兰教信徒，他归信了基督，有人问他为什么成为基督徒时，他这样回答，他说，我行走人生的道路，来到了一个岔口，不知道该往哪条路走，那里有两个人，一个是死了还死在那里，另一个也死了却又复活了，你说我该向哪个询问方向呢？有一本书叫寻找阿拉遇见耶稣，那么前面发出就是这本书的封面还有作者。那么这本书呢，它是讲述了一个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他研究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历史事实，从而在耶稣基督里他找到了真理的不凡的经历。作者纳比勒库雷西，他呢是生长在一个伊斯兰教的家庭，最后却归向了基督，成为了一位牧师。他说，历史的证据明确地指向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而围绕他的死的许多事件的最好解释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了。铁证待判的作者麦道卫，他也曾经说，耶稣所教导的、所行出来的和为之而死的都集中在一件事上，就是他的复活。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乃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也是 不能动摇的福音的根基。那么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中，不断有人试图推翻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从而让基督教土崩瓦解，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为什么？就是因为基督的复活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没有一个人可以推翻。那么在说明复活基督复活的真实性之后呢，那么保罗呢接着用反问和假设来反驳死人不能复活的这种的错误的论断。那么在12节到14节，那么保罗这样说，既然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这里也就是说明，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福音的根基也就倒塌了，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成了笑话。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只是一个在十字架上死了的人而已，他没有战胜死亡，也就没有战胜罪，也就没有战胜魔鬼撒旦，所以我们依然活在罪中，还在承担罪的代价，在神的审判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基督的复活，我们说是福音的根基，我们所信的既然是创造宇宙的全能者，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要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不动摇，我们就要常常怀谦卑感恩的心，我们就要感恩神的创造，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来接受耶稣的救赎，来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相信神是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基督的复活有不容推翻的历史证据，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动摇的信仰的根基。其实耶稣的复活除此以外，他还可以为信他的人带来永生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第三点，基督的复活带来永生的盼望，这在17节到23节。这里17到48节他这样讲，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然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也就是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就是被死亡吞灭了，指望信他就有永生的人就是在自欺，就会永远的灭亡了。所以保罗在19节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基督徒的盼望如果只是在今生，那么一切为基督所受的苦，为信仰所付出代价，也就都成了枉然，也就都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保罗在给予这个假设的推论之后呢，保罗又从这个实际中，那么来从这个复活的这个实际情形下给我们描述了一幅这个复活的画面什么样子。那么在20节到23节他这样讲到保罗，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是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呢，在家里面呢都有一块菜，种一块菜地，那么里面可能种有黄瓜呀、西红柿呀、这个青椒呀、豆角等等。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呢，这些蔬菜水果都是一茬一茬的接，那么接了一个他就会肯定会接的更多，对不对？同样主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耶稣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而且永远不死的，信他的人将来也要不也按这个推按这样的一个推论 这样一个逻辑看，那么信他的人将来也要复活，也要永远不死。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1章26节他这样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基督呢他已经复活，我们就不只在今生有指望，而是对永生我们有了确据。从古到今，那么许多人都思想着我们短暂，我们的人生是短暂的，而且会面对死亡。我们的生命那么到久意义在哪里呢？摩西在诗篇90篇第10节他这样的感叹道，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每个人如果没有神的话，神其实是人们都是怕死的，也不愿意死，但却又难以逃脱一死的命运，这是人生其实最大的悲剧。那么在古往今来，多少的哲学家、宗教学家苦苦的思索并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结果要么就是得出人生荒谬的答案，要么就采取逃脱逃避的手段，但是终究不能得到真正的帮助。但是神的儿子来了，拯救我们脱离了死的权势，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是真实可靠的信仰。这个信仰呢，使我们能够拥有永恒的盼望，那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管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是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他都会赐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与他在永恒中永远的同在，这就是我们永远的盼望。这也就是在启示录的21章3到4节那么为我们描绘的情形。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弟兄姐妹们，基督的复活既然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动摇的福音的根基，他给凡信他的人带来了永生的盼望。我们该如何回应他呢？如何回应主的复活呢？如何回应主为我们而死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保罗这样的勉励哥林多的信徒，其实也是在勉励你我每一个神的儿女。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坚固不可动摇，就是要持守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永生的盼望而复活。这是福音的根基，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竭力多做主工，乃就是要活出我们的信仰，在世人面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积极去传扬基督救赎的福音。行事为人，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而是要寻求神的旨意。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而是乃是为了荣耀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名。特别是在这场瘟疫的灾难中，我们更当思想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思想我们过去所犯的各样不讨神喜悦的各样的罪行，求神赐我们真实悔改的心。但愿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能够经历完这场瘟疫的灾难之后，当我们一起回到教会，一起敬拜，一起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有真实的改变，我们都能更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因为基督的复活而有了不会止息的永生的盼望，我们就可以在每天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服事中，活出这种活泼美好的盼望来。我们就应该在今生中思想永生，盼望永生。我们就要乐意将这样的盼望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也与那些不信神的人能够分享，让更多的人明白这个事实，接受这样的信仰，来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神，成为他们的救主，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并且能够活在这样的盼望之中。好，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我感谢你赐下这个美好的日子，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时间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纪念我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是吧？因他的复活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因他的复活我们才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真的是有主你的美意。我们每日生活在这个世界，主都是盼望你再来的那一天。天父啊，真的求主你让我们常常的来思想主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常常来思想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是怎样一种将来的生命，那是与主耶稣在永恒中永远同在的生命。天父啊，你把这样的盼望你就放在每位的弟兄姐妹心中，让我们特别让我们在面对这场瘟疫的灾难时，让我们满有从主你那里来的平安，因为主你已经胜了死亡，你已经胜了撒旦。主让我们跟随主你的脚踪，能够真的是盼望主你的再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